乐毅，他的先祖叫岳阳。岳阳担任魏文侯的将领，攻取了中山。魏文侯把灵寿封给岳阳。岳阳死后葬在灵寿，他的后代子孙就在那里安家。中山后来复国，到赵武灵王时再次灭掉中山，而乐氏的后代出了乐毅。乐毅贤能，喜好军事，赵国人推举他。等到赵武灵王发生沙丘之乱，他就离开赵国前往魏国。听说燕昭王因为子之之乱而被齐国打得大败，燕昭王怨恨齐国，没有一天忘记要报复齐国。燕国是个小国，地处偏远，力量不足以制服齐国，于是燕昭王屈身礼待贤士，先礼遇郭伟来招揽贤才。乐毅在这时为魏昭王出使燕国，燕王用客礼接待他，乐毅推辞谦让，就委身成为燕国臣子，燕昭王任命他为亚卿。过了很久，在这个时候，齐闵王强大，向南在重丘打败楚国宰相唐妹，向西在关津挫败三晋，于是与三晋攻打秦国，帮助赵国灭掉中山，攻破宋国，扩展土地1000多里。他与秦昭王争夺帝号，不久又恢复称王。诸侯都想背离秦国而服从齐国，齐闵王自夸，百姓无法忍受。于是燕昭王询问攻打齐国的事，乐毅回答说，齐国有霸国的残余基业，地大人多，不容易单独进攻，大王一定要攻打他，不如联合赵国以及楚国、魏国。于是派乐毅去约定赵惠文王，另外派使者联合楚国、魏国，让赵国用攻打齐国的利益去劝说秦国。诸侯认为齐闵王骄横暴虐，都争着合纵与燕国攻打齐国。乐毅回来报告，燕昭王出动全部军队，派乐毅担任上将军，赵惠文王把相国印交给乐毅。乐毅于是总领赵国、楚国、韩国、魏国、燕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，在济西打败齐军，诸侯的军队撤回，而燕军只有乐毅独自追击，一直到达临淄。齐闵王在济西战败逃跑，据守莒城，乐毅独自留下巡行齐国，齐国都据城防守。乐毅攻入临淄，把齐国的珍宝财物祭器全部运到燕国。燕昭王非常高兴，亲自到济上慰劳军队，行赏宴请士兵，把昌国封给乐毅，号称昌国君。于是燕昭王收集齐国的战利品回国，而派乐毅继续率兵平定齐国尚未攻下的城邑。乐毅留在齐国巡行5年，攻下齐国70多座城，都设为郡县归属燕国，只有莒城、即墨没有降服。恰逢燕昭王去世，他的儿子继位为燕惠王。燕惠王从当太子时就不喜欢乐毅，等到即位，齐国的田丹听说了，就在燕国释放反间计，说齐国城邑没有攻下的只有2座罢了。然而之所以不早点攻取，听说乐毅与燕国新王有矛盾，想联兵留在齐国，在南方称王。齐国所担心的只怕其他将领来。于是燕惠王本来就已经怀疑乐毅，得到齐国的反间计，就派齐杰代替乐毅统兵，而召回乐毅。乐毅知道燕惠王不怀好意的派人代替他，害怕被杀，就向西投降赵国。赵国把冠巾封给乐毅，号称望诸君。赵国尊宠乐毅来震慑燕国、齐国。齐国田丹后来与齐杰交战，果然设诈欺骗燕军，于是在即墨城下打败齐杰，转而追击燕军，向北直到黄河边，全部收复齐国的城邑，从莒城迎接齐襄王进入临淄。燕惠王后悔派齐杰代替乐毅，因此军队被打败，将领被杀死，失去齐国，又怨恨乐毅投降赵国，害怕赵国任用乐毅趁燕国疲惫来攻打燕国。燕惠王就派人责备乐毅，并且道歉说，先王把整个国家托付给将军，将军为燕国打败齐国，报先王之仇，天下没有不震动的，我岂敢一天忘记将军的功劳呢？恰逢先王去世，我新即位，左右的人误导了我，我派齐杰代替将军，是因为将军长期在外奔波，所以召回将军暂且休息商议事情。将军误听传言，以为与我有矛盾，就抛弃燕国归附赵国。将军为自己打算是可以的，但用什么来报答先王对待将军的情谊呢？乐毅回复燕惠王的信说，臣没有才能，不能遵奉王命，顺从您左右的心意，恐怕伤害先王的英名，有损您的道义，所以逃到赵国。现在您派人来数说我的罪过， 我恐怕侍从们不了解先王之所以厚待宠幸我的道理，又不明白我之所以侍奉先王的心意，所以冒昧写信回答。我听说贤圣的君主不把俸禄私自给亲近的人，功劳多的就奖赏他，能力相称的就任用他，所以考察能力而授予官职的是成就功业的君主，根据品行而结交的是树立名声的士人。我私下观察先王的举措，看到他有超越当时君主的心智，所以借出使魏国的机会得以亲身到燕国考察。先王过分抬举我，把我列入宾客之中，置于群臣之上，不与父兄商议，就任命我为亚卿。我私下不自量力，自以为奉命成教，可以侥幸无罪，所以接受任命而不推辞。先王命令我说，我对齐国有积怨深怒，不考虑自己力量弱小，而想以齐国为事。我说，齐国有霸国的残余基业和屡次胜利的遗风，军队训练有素，熟悉攻战。大王如果想攻打他，一定要与天下诸侯共同图谋。与天下诸侯共同图谋，不如结交赵国。况且淮北、宋地是楚国、魏国想要的，赵国如果答应而约四国攻打齐国，齐国可以大败。先王认为对，就准备好符节，派我向南出使赵国。等我回来复命，就起兵攻打齐国。凭借天道，依靠先王的威灵，黄河以北的军队随先王一起进发到济上。济上的军队受命攻打齐国，大败齐军。轻装精锐的士兵长驱直入，到达齐国国都。齐王逃到莒城，仅以身免。珠玉财宝、车甲珍器全部收入燕国。齐国的祭器陈列在宁台，大吕中陈列在元婴宫，原来的鼎返回立事宫。祭丘的植物种植在汶水的竹田里，自从五霸以来，功业没有比得上先王的。先王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心愿，所以划出土地分封给我，使我得以比于小国诸侯。我私下不自量力，自以为奉命成教，可以侥幸无罪，所以接受任命而不推辞。我听说贤圣的君主功业建立而不废弃，所以记载在史书上。有先见之明的士人，名声成就而不毁坏，所以被后世称颂。像先王那样报仇雪耻，平定万圣强国，收取齐国800年的积蓄，等到他去世的时候，遗留下来的教化没有衰败，执政任事的臣子修明法令，谨慎对待庶子，恩惠施及百姓，都可以用来教育后世。我听说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完成，善于开始的不一定善于终结。从前伍子胥的话被阖闾听从，所以吴王远征到郢都，夫差不这样，赐给他吃一皮带，而把他投入江中。吴王不醒悟先前的言论可以立功，所以沉默子胥而不后悔。子胥不能及早预见君主的不同气量，所以直到投入江中也不改变，保全自身而建立功业，来彰明先王的业绩，这是我的上策。遭受毁辱的诽谤，败坏先王的名声，这是我最恐惧的。面临不可测的罪过，以侥幸谋利，这是道义上不敢做的。我听说古代的君子交情断绝也不说坏话，忠臣离开国家不洗刷自己的名声。我虽然没有才能，多次从君子那里受到教诲，恐怕侍从们听信左右的话，不考察疏远之人的行为，所以冒昧献上书信让您知道，希望君王留意。于是燕王又封乐毅的儿子乐坚为昌国君，而乐毅往来重新与燕国通好，燕国、赵国都把他当作客卿。乐毅死在赵国，乐坚在燕国住了30多年，燕王喜采用他的宰相立父的计策，想攻打赵国，就问昌国君乐坚。乐坚说，赵国是四面受敌的国家，他的百姓熟悉军事，攻打他不行。燕王不听，就攻打赵国。赵国派廉颇迎击，在浩地大败立父的军队，俘虏了立父，乐胜。乐成是乐坚的同宗。于是乐坚逃到赵国，赵国就包围了燕国。燕国割让很多土地给赵国求和，赵国才解围离去。燕王恨自己不用乐坚，乐坚已经在赵国，就写信给乐坚说，纣的时候箕子不被任用，却不断犯言直谏，希望纣王听从。商容不被任用，深受侮辱，希望纣王改变。等到民心背离，囚犯自行逃出，然后这两位才退隐。所以纣王背负捷报的名声，而这两位不失忠圣的名声。 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忧患已经尽了。现在我虽然愚笨，不像纣王那样暴虐。燕国百姓虽然混乱，不像殷商百姓那样厉害。家里有争吵，不互相进言，却告诉邻里。这两点，我不认为您做得对。乐坚、乐成怨恨燕王不听他们的计策，两人最终留在赵国。赵国封乐成为武乡君。第二年，乐成、廉颇为赵国包围燕国，燕国用厚礼求和，才解围。之后五年，赵孝成王去世，赵襄王派乐成代替廉颇。廉颇攻打乐胜，乐胜逃走，廉颇逃到魏国。此后16年，秦国灭掉赵国。此后20多年，汉高帝经过赵国，问乐毅有后代吗？回答说有乐叔。高帝封他为乐清，号称华成君。华成君是乐毅的孙子。而乐氏家族有乐霞公、乐成功，赵国将要被秦国灭掉时，他们逃到齐国高密。乐成功擅长研究皇帝，老子的学说在齐国很有名，被称为贤师。太史公说，当初齐国的蒯通和主父偃读乐毅回复燕王的信，没有不放下书而流泪的。乐成功学习皇帝老子，他的本师号称和尚丈人，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和尚丈人教安七生，安七生教毛西公，毛西公教乐霞公，乐霞公教乐成功，乐成功教盖公。盖公在齐国高密，教西教学，是曹相国的老师。